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实修中，我体验到了正念的威力。然后是哈尔滨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是师父的弟子。最后将与您分享圆融好家庭，走好大法弟子修炼的路。下面先请听在实修中我体验到了正念的威力。我是农村老太太，也想讲一讲自己修炼中的几件事，来证实法的神奇。在修炼中就坚信师父，我们什么关都能过去。因为我文化低，年龄大，也不会写文章，只是把故事大概写出来给同修听听，如有误的不对的，敬请同修给予指正。一，坚信师父大法善解渊源。那是2000年12月份，发生在我家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现在才悟到，江某某就是要毁灭众生的。师父刚从苦海中把我们救出来，这会儿政治流氓集团就开始迫害，真像天塌了一样，恶警们到处抓捕大法弟子，抄家、毁书、罚款、开除公职等等，做些伤天害理、没人性的事。每天听到的都是栽赃陷害、造谣诬陷，用弥天大谎欺骗着众生。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再也待不下去了，要去北京证实法。就在我决定去北京前5天的晚上9点多钟，东北冬天黑得比较早，9点多人们早就休息了。我刚练静功，就听见叫门声，心想这么晚了，谁还能来呢？开门一看，是我小女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什么事要这么跑？我问。他才缓过来一口气儿说，快，不好了，出事儿了，我大姐夫也不知在谁家给我打的电话，说我大哥做生意回来到他家了，拿把刀要杀他，房前房后撵，把他砍得像血人似的，你快去看看吧。我没有动心，因为我心中有法，知道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家离那里有7-8里地的路程，农村往山里边去路都很难走的，又找不到车，还这么晚了，等我走到那里什么都结束了。这时我想起师父告诉我们，一人练功全家受益，随其自然吧，绝对不会有事的。所以我让小女儿回家了，我继续练静功，像什么事儿没有一样。第二天，我儿子和大女儿都回来了。我问儿子为什么拿刀杀你大姐夫，他听了一愣，说：“ 什么时候要杀他了？没有的事，我要拿根草棍比划比划都算我要杀他，没这回事儿。当时我也没在意，就过去了。今年我被红迎二十，我突然想起上北京之前发生的这件事，我是这样悟的。可能他俩有什么恩怨，旧势力就那么安排的，利用这件有人命的恩怨干扰我去北京正实法，来对我进行迫害。可我没走他安排的路，我基点站在法上，用法来对照，他旧势力就没有招。那时我对法还认识不上去，还不懂否定旧势力反迫害的事，但我自己有个原则，对法理认识不上去，就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没有错，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师父把这件有人命的恩怨都给善解了。我悟到这些，使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法，我一定会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二，遇事别忘喊师父。遇事别忘喊师父，给人感觉好像有事才想起师父，没事就忘了，绝对不是这样的。2000年，我对法理认识还不高，但在关键时刻能想起师父来，我才闯过了这一关。想把这段故事写出来，让我们更加坚信师父，坚信法，做好三件事，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2000年12月23日，我排除了各种干扰，来到哈尔滨火车站，买完车票等着上车。这时家里和镇政府人知道我走了，就发动亲朋好友及镇政府干部共20多人到哈市找我。各路口和车站都派去了人找我，像翻了天一样。下午1:40左右开始检票了，正排队往前走，这时我往前一看，这队人的左前方我的妹夫站在那里。当时我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就想起喊师父了，师父快帮我，别让他看见我。我立刻把脸转向右边，一看我小女儿的对象在这边的前边站着呢。这时我又把脸转向前边，心里喊着，师父千万不要让他俩看见我。他们俩在前面仔细地看着每一个人，这时我也到了跟前，他俩就像不认识我一样，也像没看见我一样。这时我也顺利地检完了票。那时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发正念，甚至什么叫旧势力与他的安排，我都不明白。我只知道什么时候师父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就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才顺利地踏上了去北京正实法的列车。三，了却人心，就按师父说的做。我本着对政府的信任和宪法赋予人民信仰自由、上访自由的权利，于2000年12月23日终于来到天安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到那儿一看，戒备森严，天安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是便衣和警察，根本就进不去。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人，我刚到跟前就被一个便衣给抓了，让我骂法轮大法我不骂，就把我拽上警车，送到天安门派出所，把我锁到铁笼子里。那时各县都有驻京办事处。2000年12月29日，镇派出所把我接回，送到县看守所。因我绝食，2001年1月29日，我被送到县大狱。这里阴森恐怖，天天听到的是打骂声，天天找我们谈话，还有转化后帮教的。你要不写保证书，别想回家。有一天，县公安局政保科的和610又来提审，问我，现在放你回去，你还上不上北京？当时我是这样悟的，要配合你邪恶说不去，就等于我不正实法，就回答说， 北京是首都，人们向往的地方，谁都想去。恶警说，我是问你上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还去不去？我很坚定地说，去。这个恶警是县政保科的，他把我拉过来推进去，从这屋又推到那屋，使劲地喊，你们都来看看，我放他出去，他就是要上北京，等等。没过几天，他们又来了，说，你明天就可以回家了，你写的保证书很好，我们都看了。我心想，这是谁写的呢？是真的还是假的？可不管谁写的都不能承认。我说，我没写，不是我写的。邪恶之徒说，你承认了不就回家了吗？我说，可根本就不是我写的，我承认什么？这时，我想起上次有人给写个保证，我也是不知道。有个管教拿着这张保证书说，有人给你写的保证，你同不同意？你同意明天就回家。当时我很清醒地悟到，为什么别人替写完了还得让你自己表态呢？就是得让你自己选择走哪条路，是听邪恶的还是跟师父走，谁说了都不算，得自己选择。师父说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所以我说都不是我写的，我不承认的。他们灰溜溜地走了。要过年了，邪恶之徒又利用家人来考验我，这次来的人可真全呐、兄弟姐妹老伴儿儿子女儿儿媳等都来了，把我带到御神室，儿女们跪在我面前，抱着我的腿哭着说，妈妈快写保证书吧，咱们好回家过团圆年等等。要是心中没有法，是过不了这一关的。我想起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中说，一个不动就治万动。这时我儿子给我写好了保证书，又替我按了手印。当时我是这样悟的，不管是谁替我写，只要我在场，不去否定，也等于我同意了，和自己写的是一样的。他们要把保证书拿走，被我叫住了。把保证书拿来给我看是怎么写的，他们不给，我说不给我看我是不会承认的，他们给我了，我接过来没看就撕了。农历年过去了，到了四月份，那时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劳教的很多，就剩我们十来个人了。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县政法委书记天天找我们谈话，并让写保证书。我一直向他们弘法，由于名利，他们仍做他们要做的事。四月九日又把我带到御神时，县政法委书记给拿来了纸和笔，让我快写吧，说写完好回家，要不写保证书，上北京的都劳教了，写四条就行，多好写呀。我跟你师父说说，这不是你写的，是我让你写的，你师父不会怪你的。我心想，你还不得拿着我写的这东西去向我师父说，看你的弟子写的。想到这儿，我眼前一亮，为何不利用这次机会写我该写的呢？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一定会被铲除的。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也写了四条，上面中间写下两个大字声明，下面写法轮大法是正法，法正乾坤。我从心底高呼法轮大法好，我修大法永不回头。从这以后，他们再也不找我写什么保证书了。五月十四日那天，我堂堂正正走出了魔窟。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我不会写文章，只是把当时的经历大概地说一遍。四，我要做资料救度众生。那时我们农村资料不是很充足， 到外地某市或某县城去取，所以资料来源很困难。由于自己年龄大，60多岁了，又没啥文化，连想都不敢想做资料的事。现在才知道，就是没学好法，用人的理去对待这样神圣的事，根本就没在法上悟。一直到明慧周刊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才发愿一定要学会电脑做资料，好救众生。由于自己有了这一念，师父就给安排好了。我女儿在外省请来一位同修，是电脑高手，很有耐心地教我上网下载、文章编排等等。由于自己没有基础，一点也不懂，连看都没看到过电脑是什么样，所以学起来很吃力。可这位年轻的同修真是用心良苦，他教了我整整一夜，用尽各种方法让我尽快学会。我真的很感谢这位同修，更感谢师父给了我一切。现在我基本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编排、发三退声明等一些简单的电脑操作。现在我这个家庭资料点的运作是每周100至150本酒瓶和500份符合当地现状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等。我和来取资料的同修配合得很好，有问题及时沟通，向内找自己，都互相圆融。我不会写文章，就是把实际情况说出来，目的是说学会了做资料，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太有好处了，太方便了。另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年龄大想要学电脑的同修，只要你想学，一定能学会，别用人的观念去想，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是超常人的，不是常人。敬请同修给予指正，双手合十。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我是师父的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之所以要强调我是师父的弟子，是因为这对我的生命太重要了，真的是太重要了。宇宙之中有无量的众生，可能够成为师父的弟子，而且是住持正法的弟子的，却寥若晨星，而我就是这晨星中的一颗。这无疑是天大的造化，天大的福分，而且也只有坚信师父，才能正念正行，无愧师父的慈悲救度。严格的说，我是1999年3月得法修炼的，没多久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谎言铺天盖地，对师父、对大法的重伤和诋毁是极其恶毒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疯狂的、毫无人性的、无法无天的。大陆的大法弟子无一例外的被冲击、被迫害。我由于入门较晚，很少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可是我毕竟入门得法了，我知道了我是谁，我知道了我的生命为什么而存在，所以我不能选择沉默，我不能躲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修炼，我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修炼，我要让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师父的弟子，跟随师父修炼的是宇宙中最高的佛法真善人，师父领我们走的路是最正的路，所以我走了出来，要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所有的人。面对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单位领导、政府官员、公安警察，凡是我能接触到的，我都坦然轻松、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修炼者，我最有发言权，报纸上写的、电视上演的都是假的。就我所知所能，我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多数时候效果都不错，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与此同时，我的家被监控，我的电话被监听，我被列为重点转化对象，从副市长到区委书记，从省直工委到单位领导，从610到派出所，从街道办事处到居委会，走马灯似的出入我家找我谈话， 或以其他方式对我进行恶意骚扰和迫害。当时我就坚定一念，我是师父的弟子，谁也动不了我。2000年，在协党举办的诽谤师父、诋毁大法的展览会上，我因在留言簿上签字揭露他们的谎言而被公安扣押。当时知道去签字面临的是被抓被关，可我不能不去，因为我是师父的弟子。后来我认识到自己当时认为去签字面临被抓被关的想法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反迫害，而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及其存在本身。我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即使坐牢我也必须站出来。我带着简单的换洗衣物来到展览大厅留言处，写下了一个大法弟子该说的话和必须要说的话。我被便衣警察围在中间，摄像机直对着我拍录，不仅录人还录下留言内容。我非常的坦然，没有一点紧张，因为就在那一刻我真切地感觉到我就站在师父身边，整个人完全被佛光笼罩着。在被扣押的十几个小时里，真的是佛光普照，利益圆明。刚刚还在那吹胡子瞪眼蛮横无理的警察到我面前竟然客客气气，不仅让座还问我喝水吗？一位市局的中年警察还笑呵呵地对我说，你们师父的转法轮我也看了，法轮功是讲缘分的。我说看来你的福分也不浅，找个时间再多读两遍吧。我还对他们说，你们警察至少都应该读三遍转法轮，才能取得对法轮功的好与坏的初步发言权。他们问我读几遍了，我说不好意思，因为我得法晚，才读几十遍。不过据我所知，有很多比我资历职称还高的专家教授都读上百遍了。从始至终，我平心静气地讲，警察认真地听，彼此没有对立情绪。当时社会上能正面了解大法的人不是很多，而不了解大法真相的却大有人在。很多人误以为练法轮功的人多数是些封建迷信、愚昧无知的，或者是退休下岗的、生活不如意的。而我就是要告诉人们，修大法的人都是有善根、有善缘的人，修大法的人都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人。我感觉得到他们是能听得进去的。当市局电话催促给我办拘留手续时，他们竟用我讲给他们的理由为我辩护，并抵制了拘留这件事，还对我说，监狱不是什么好地方，更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人好，家庭也好，工作也好，进那里面就完了，好就在家里练吧。这件事儿我的体会是，因为我是师父的弟子，因为我站在法上，所以才能纠正不正确状态，才能化险为夷。2001年3月，我被非法绑架到黑龙江省戒毒所，被囚禁了40个日日夜夜，天天24小时在高压下强行洗脑，吃喝拉撒都被监控着，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天天被那些企图转化我们的官员、警察和邪恶者包围着。从一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了一念，我永远都是师父的弟子，什么都可以放弃，绝不放弃修炼。我也给他们定了一念，那就是放弃对我的转化，不管谁来做我的工作，我都直言相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是不会和师父决裂的。我虽然得法比较晚，师父讲的法有很多我还没记住，有更多的法理我还没悟到，但是我就记住了真善忍这三个字，已经印在了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洗脑是没有用的，除非你们割了我的头，放了我的血，可是上天又没赋予你们这个权利，所以你们就别白费劲儿了。后来他们果真不把我当作主攻目标了，对我的结论是，人很理智，思想顽固，不适合这种强行洗脑转化的方式，因为越洗越坚定。当洗脑班结束时，转化的可以回家，不转化的留下来继续第二期，而我竟被批准回家了，条件是比转化的晚走一会儿，理由是不能让转化的人感到转化的可以回家，而不转化的照样可以回家。我说只要我家人的车到，我就立马走人， 这里我一分钟也不想多待。后来我家人提前赶到，还抱着一篮子鲜花。洗脑班的负责人紧张地赶紧央求他把花篮放在车里，不要拿进去，说你怎么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似的。结果我比转化的人先走一步。所以说修炼是超长的，什么事儿都不是人说了算的。2001年10月，我因发真相资料被非法拘留，当时派出所的教导员威胁我说，法轮功学员的儿子是不允许出国留学的，你儿子刚好回国探亲，我们只要向上报告一声，你儿子就走不了了。我当即就告诉他，你不能这么做，你也绝对做不出这种缺德事。我的语气非常肯定，他一下就愣在那里，像被定住了似的，缓了缓神说，那是那是，我怎么能做那种缺德事。后来在要送我去拘留所时，他又说，我也不愿意送你进去，谁让我今天值班呢，也只能我亲自送你进去了。我当即又非常肯定地告诉他，你亲自把我送进去，还得亲自把我接回来。果然不出所料，第七天就是他陪着我的家人去拘留所接的我。当时他感叹着说，让你说着了，真的是我亲自来接你，你还真挺神。之后他自己先声明，你放心，不让你写三书。就这样我堂堂正正地回了家。农历新年前，我打电话找他，要求他们退还在我家抄走的师父法像。他有些为难，说先替我保管着，等过了风头再还我。我说绝对不行，马上要过年了，我不能让师父的法像锁在你们的柜子里。他说你想怎么样？我说我要请回家来上香。他说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我说师父要和弟子一起过年，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再说了，站在你的角度看，这不也是人之常情吗？放心吧，丢不了你的乌纱帽。结果他真的把师父法像藏在怀里送到我家。我很高兴，我是替他高兴。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大法弟子说出的话确实是有能量的，只要我们心正念正，就可以把事情定在好的一面。可是我们往往有很多时候忽视这一点，遇事顾虑重重，说话思前想后，结果总是达不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其实这都是人心在作怪，使我们的话散失了能量。世间本来就没有复杂的事情，只有复杂的人心。很多事情只有善恶正反好坏对错之分，我们只要简单而正确的选择，不要人为地把事情复杂化。我们要的是神念而不是人心，在这方面我也是有切身感受的。记得2001年的时候，我的家两次被抄，第一次因发资料我被非法扣押在派出所，当时有610分局派出所三伙人去抄家，其中一个警察问我，你家有书吗？我说有。他说放在哪儿？我说就在沙发的扶手上。但后来我意识到，其实我没有必要告诉他，可以智慧地去做。紧接着我盯着他说，但是你不能给我拿走。他睁大着眼睛看着我问，为什么？我说那是我的命。他犹豫一下，然后悄声说，又不是我一个人去，这么多人，你又在大面上放着，我能不拿吗？这样吧，我有不少从别人那儿抄来的书，将来再给你一本。我说不行。他无奈地摇摇头。抄家回来后，他走到我身边悄声说，你的命我给你留家了。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避开那么多双眼睛而把转法轮给我留下的。第二次抄家时，我正在做晚饭，一群警察突然破门而入，猝不及防。我急声一念，求师父保护，千万别抄走大法的书。警察如同劫匪一般，穿着大皮鞋在房间里横冲直撞，犄角旮旯、地毯下、鞋壳里没有翻不到的。他们翻，我就对着他们发正念。我的家有一面墙都是书，大法的书就在书架上。三波警察轮流来回翻，每个人都把转法轮拿在手里翻一翻，然后放一边，直到走，没有一个人想起来把这本书拿走。他们大脑好像完全被控制了，就像电视出现白屏一样没反应。可当警察翻我上班背的包时， 我竟没有守住正念而动了人心。包里有一个三个指头大小的小本，是我抄写师父的红银上班路上看的。警察刚一拿，我条件反射时的伸手就抢，结果被恶警拿去当证据，这也是他们抄到的唯一证据。如果我一直守住正念心不动，这事儿就不会发生，因为坚定着神的正念，就不会有人的麻烦。虽然后来我以强大的正念否定了这次迫害，但这次的教训是深刻的。2002年10月，邪恶由于一直没有达到转化我的目的，又一次企图绑架我去劳教。我的家被警察警车包围了2天1夜，我与恶警门里门外一正一邪僵持了2天1夜，惊动了方方面面很多人，公安局长副局长全都出马。显然他们人多势众，靠人力我是弱者，所以我就靠正念靠神力。师父说一个不动就治万动，师父还说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是师父的弟子，行的是正道，修的是正法，我能一正压百邪，而他们仅仅是被邪恶利用的工具而已。那一次我仍然是凭着对师父对法的正信坚决抵制，拒不配合，最终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邪恶草草收场，不了了之。其实在这7年的正法修炼中，我和所有的同修一样，有着很多方面的感受和领悟，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信师信法。我最切身的体会就是信师多少，师父就给你多少，信法有多大，法的威力就有多大。有正信才能有正念，有正念才能有正行，有正行才能有正果。回想7年走过的路，我的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说前方总是险象环生，但却风光无限。虽说前行一步一难，但却一步一层天。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人心要修去，还有很多意识到和没意识到的执着没放，所以更要勤于学法，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一路精进不停。由于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圆融好家庭，走好大法弟子修炼的路。我是一个农村的大法弟子，有幸在1996年得遇大法，在近10年的修炼中，大法的威力、恩师的慈悲呵护在生活中尽显神奇，这也叫我更坚定地实修下去，也叫周围的常人信服敬佩。在我刚开始修炼时，经历了一些磨难，这是来自家庭的。我丈夫不练功，那时他对我恨得不行，打骂不算，还在精神上折磨我，不让我练功学法，不让我和学法有关的人和事接触，控制我的一切人身自由。有一次吃饭时，他将碗砍过来，碗打在我脸上，掉在炕上，我脸没咋样，碗也没碎，他哼了一声说，你还真有能量了，随后便对我拳打脚踢，看我到底有没有能量。我立�刻想起转法轮第4讲中所说，你是个练功人，是不是得用高标准要求你啊，不能用常人那个理来要求你了吧。你是个修炼人，你得到的不是高层次上的东西吗？那就得用高层次的理来要求你。还有一次，我刚从练功场回来，他一拳打过来，正好打在我嘴上，鲜血立刻流了下来。我没感到痛，只是有点麻，周围的常人劝我吃点药，打点点滴，我说没事儿。这样我没吃一片药，也没打过点滴，竟奇迹般的好了，一点疤也没留下。我知道这是恩师慈悲呵护，我才闯过这一关。还有一年冬天的夜里，天下着雪，他不让我穿棉衣棉裤，就叫我出去，吼叫着，我弄死你，
帮你圆满得了。
我光着脚，穿着单衣单裤站在雪地里，我没感觉天怎么冷，雪怎么凉。我藐视磨难，大法能把天地融了，大法弟子也能把寒冷融化了。磨难就像一粒小小的尘埃，瞬间被融化了。他在大法弟子面前什么也不是。大约过了两三个钟头，他把我叫回房间，打开灯看冻没冻坏，一看我没怎么样，丧气地说，还真没怎么样，上炕睡觉吧。法是宽大的，在恩师慈悲呵护下，我又过了这关。这是个人修炼的阶段，我懂得这是生生世世的渊源，是在过关，师父还为弟子承担一些，自己也在还业，我没理由不做好。720，邪恶开始迫害大法弟子，那阵子我感到天要塌了一样，村里一次次找我，家里就更疯狂了，再加上身体消业，好像难特别大。我横下一条心，练，一定修炼下去，天塌了我也练，什么也动摇不了我继续练下去的决心。这时我身体出现一次消业状态，两个门牙肿了一个包，越长越大，最后使整个脸都变形了，鼻子和脸形成一个平面。家人慌了，让我打点滴，我说没事儿，我是大法弟子，这不算什么。儿子说，妈，你不打点滴那就吃点药吧，要不你和电视里的猪八戒一样了。恰巧婆婆来我家串门，看见我这样也吓了一跳，竟认不出我来了。我安慰婆婆说没事儿的，过几天就好了。婆婆是个练功人，她让我向内找，是不是在心性上有问题了。送走婆婆回来后，我开始向内找，同时发正念清除浮在牙上的灵体。我刚静下来，就看到另外空间一个淡黄色的灵体趴在牙这个部位上，它长着两个黑米粒般的眼睛。我伸手把它抓住，甩出很远，它还是跑回去，趴在那儿一动不动。我一遍遍发正念清除它，它一点点的变小，最后被清除干净了。在人这边的表现是长包的地方越来越小，第四天就好了。常人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也感到这部法的神奇。这是我身体上的状况，精神上受到的压力也很大。那时家中的环境也很紧张，村里一找我，丈夫就越逼我。有一次，他拿菜刀把我逼到墙角，问我，你还练不练了？我没有回答，只是用眼睛看着他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迫害我的魔。他一刀砍下去，我把眼一闭，什么也不想了，心一横，他一刀砍在离我头顶一寸高的墙上，一边砍一边喊，我砍你公柱，我砍你公柱。我一听就笑了，练这么长时间的功了，自己没想到公柱不公柱的，原来魔是看到我另外空间的公柱了，他害怕了，就利用家人逼我放弃大法。通过这件事，更增加了我信师信法的决心，同时我开始可怜他，他由于受中共谎言的欺骗而被魔利用，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后果怎么样呢？我开始努力学法练功，修正自己，少出一些漏洞。这些事情过去以后，我都在找自己的不足和执着。转法轮第四讲中说的，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去提高心性呢？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正因为他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三德，你是个练功人，你心性上来，你功不就上来了吗？一举四得，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确实是这样的。我心里真的感谢他，多年来帮我提高心性，消业长功，可我却对他抱有歉意。我暗下决心把他同化过来。 我刚有这个念头，他那边又火了，说要么离婚，要么你就别练了，我还弄不过你了。这时我知道另外空间的魔师看到了我的心思，怕我把他同化过来，我默默地发正念清除他，解体他，我坚信恩师慈悲，法能圆融一切。最后他软了，叫我几岁的儿子跪在我面前求我，让我放弃大法。我当时意识到魔又变招了，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我默默地发正念解体他，我默念你不配一次次地考验大法弟子，我没有动摇。邪恶解体了，丈夫也软下来了，坐在炕上摇着头说，哎，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次魔又败下阵去了，不管软硬都没改变我坚定修炼的决心。我还照常学法练功，每当发正念时，我都加上一念，清除阻碍他得法的一切因素。在以后正实法的日子里，他开始帮我挂条幅、送真相小册子，也开始看转法轮背红银。他虽说做这些是为了保护我，但我知道他明白的一面清醒了，他是为法而来的。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有一次他在外边喝酒回来，和我说一些当天发生的事。当我听到他心态不正确时，我善意地告诉他，这些年来我一直有意识地引导他站在法理上看人做事，让他不修道已在道中。他听后却翻脸了，指着我骂，当时我正在看书，他抓过来就撕，一边撕一边喊，找我来呀，我不怕。我默默发正念解体他身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事情没过几天，他骑摩托车出门，被一辆四轮车给撞了，摔出去20多米远。当时正是村里给安电表，在场的有几十人，人们吓呆了，不敢上前，胆小的还往后跑。人们小声议论，不知撞的什么样呢。这时他起来摸摸脸，没有血，活动活动身体，没撞坏，可一看车子撞没形了。回家后他有所感悟，前几天说错话了，事也做得太过了。他试探地问我，你说我咋出这事儿呢？还没啥事儿。我说大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你生气时不控制点自己，还敢什么都说，把书也撕了，这是给你一次教训。因为你平时为讲真相做过很多事，常人做正实大法的事是有福报的，是师父慈悲又给你一次机会。从此以后他变了，开始尊师敬法了。事后有人问他，你练法轮功吧？他坦然地回答，我练呢。随手摸出护身符说，要是没有他，我早就那边去了。法轮大法真好啊。听到这些话，我真实发自内心的高兴。一个生命懂得法好，并在弘法正实法，他有光明的未来了。还有一次，我和丈夫去亲属家串门，当时屋里有几个人唠家常，其中小妹说生活怎么苦啊，夫妻怎么别扭了。丈夫接过话题，从怎样看待生活的苦和要用你的善念感化他人，怎样归正他人的不足，把心放平和了，慈悲看人做事等等，最后从脖子上摘下护身符送给小妹说，这是辟邪的，你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福报。然后又对小妹说，你退队了吗？她妹说，没呢，你给我退了吧。在旁的几个人都争着退了。在回来的路上，丈夫跟我说，没白来吧，又救了几个。我问他护身符怎么送人了，你舍得吗？他说，我懂得法好，还会背红银，有危险时我背红银，不带也没事儿。他可不一样，我们不能把好的留给自己吧。听了这些话我流泪了。他醒了，我在心里默念，恩师啊恩师，是您慈悲救度，才让生命在升华。我感到天大了，花草树木在笑，笑生命回归的伟大。以下一首诗 是我丈夫在有过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言行，觉醒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在一次梦中所见所悟而写的。梦境：身背大法轮，弘法满乾坤，恶人变善人，善人练法轮，修炼真善人，将成佛道神。这件事在没写前，我曾有一段时间为这件事生出欢喜心来了，在写之前还在想写还是不写呢，最后还是下决心写了出来，同时把欢喜心去掉。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